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能够按时候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真是欢喜能够到你面前来，这是我们最喜爱的事。我们今天再一次要来研读阿摩斯书，我们恳求你圣灵来对我们说话。主啊，真的是常常在心里面求问你说，这些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些话对我们有什么切身的关系。主，真的就要求你的圣灵自己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把圣灵保惠师赐下给我们，叫他与我们同在，使他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让我们对你的话有真正的认识，而且借着圣灵的光照，把我们的真实情况显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主的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和实际的效用，主的话可以怎么样在我们生活里面来应用。主，我们再一次把今天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你来对我们说话，你的话真是何等的宝贵。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跟我们前面看的第五章18节到27节一样，我们说这都是叫做祸灾的预令，就是一个 woe oracle。换句话说，开头第一句话，先知都是以祸灾做开始，所以这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祸灾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就是必须要受刑罚，这个刑罚必然要临到你们，所以呢，先知就会进一步再提出，这是为什么你们要受罚的原因，还有最后你们要接受什么样的刑罚。所以我们今天看的6章1到7节也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他说祸灾，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他阿摩斯他的信息是针对什么人发出的，原文就是说，祸灾你们这些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提到锡安，锡安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城圣殿是盖在锡安山上，耶路撒冷也是一个山城，撒玛利亚也是一个山城，所以他说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这两个城市是南国跟北国的首都，分别是南北两国的首都。所以我们看见阿摩斯的信息是向南国，同时向南国跟北国发出，因为他这里很清楚他提到锡安啊。那不过我们看到他这里首先提到锡安，然后才提到撒玛利亚，这个次序可能是跟第二章我们看见的次序一样，当阿摩斯在第一章第二章宣告审判，他首先是向周围的列邦宣告审判，然后呢就提到犹大，先提犹大，然后才提以色列，那个目的主要就是因为阿摩斯的信息主要是向以色列发出。那么在这里虽然同时是向南北两国，绝对这个信息是同时向南北两国，但是我们从第六节看到，当第六节后段他提到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我们就知道他虽然同时是对南北两国发出这个信息，可是主要的对象是北国，主要是对象是北国哈。所以从第六节后面这句话我们可以看见，不过他的信息的确 啊，是指出南北两国都具有同样的罪，并不是只有北国有这样的罪，南国也是有同样的罪。好，那但是除了是信息是向南北两国同时发出的，在第六章的一到七节，同时也是指向这两个国家的那些领袖，或者说在这两国里面的这些领导的人。我们怎么可以看出这是指向在两国中那些有特权在高位上的人啊？他们是有特权，而且他们是是在一个高位啊，就是说领导的位置上。因为呢，他说这些人他们是人最著名，这个我们中文这个翻译哈，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其实原文是说这些人是在那些是在那个国为列国之首的国家里面，他们是显赫的人，所以这个人最著名，他的原文英文如果用英文是说 the prominent in the lead of the nation 哈，就是说 in the leading nation of the nations，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国为列国之首的国家里面的那一些显赫的人，因此就是在这些国家里面有高位的，是领导的人。那同时他说是以色列家所归向的，所谓他们是以色列家所归向的，就表示说这些百姓往他们那里去啊。这个中文翻成所归向，其实原来就是说他们百姓往这些人那里去。为什么往他们那边去？既然他们是领袖的人物，所以有可能他们把诉讼的案件带到他们那里去，要他们来裁决啊，也有可能他们有各样的需要到这些领袖那里去。所以这一些人是国中的领袖领导的人，那也就是说他们是站着很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具有影响力的人。当然这些人首先就包括国家里面的这些皇室的贵胄啊，这些是都是在高位而且有影响力的人。那阿摩斯的信息主要是针对这些国家里面的领导人物。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从阿摩斯所发出的信息，我们整理，我们可以列出他们的罪。在这里阿摩斯再一次斥责他们有哪些方面的罪。首先我们看到他们一个罪就是他们的自信跟自视啊，就是对自己很有信心，而且呢完全依靠自己，认为自己是是很不错哈，是靠自己。那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是非常的骄傲。这种的骄傲呢，是我们可以从第一节的国为列国之首，他们以为他们自己以色列国在邻邦之中是居首位啊。换句话说，当时我们知道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在作王。那我们在讲背景的时候也提到过，的确在那个时候南北两国都算是在政治上还有经济上是很繁荣的一段时期。那么耶罗波安二世收复北边很多的失土啊，列王记下14章23节到29节是一个背景。我们看到在那里呢提到他们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他征服叙利亚，制服叙利亚，然后他收回他们的边界，就是哈马啊。我们看到第三节提到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所以耶罗波安二世收回哈马这个城，一直到亚拉巴海，所以他们边界的这些城市都被收回。不但如此，在那个时候他们周围的一些列国，譬如说埃及，譬如说亚述或者说这个叙利亚，这些国家在当时都是非常的弱。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自以为他们是列国之首啊， 在这周围的列国当中，他们是最强的，他们是最强的。即使南国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看第三节提到的加特，在当时这个加特呢，事实上，也是在南国的版图之内啊。这是为什么？我们看第一章提到，神对非利士人的审判的时候，提到非利士五大城市其中的四个城市，可是没有提到加特啊。加特是位于非利士跟犹大的边界，非利士跟犹大边界，详细的地点呢，现在是没有办法确定。哈马呢是在北边啊，哈马是在北边，是啊。如果你看约书亚记他们分地的时候，是属于他们最北的一个边界啊。好，那么这里还提到另外一个城市叫做贾尼。阿摩斯他很讽刺性的就命令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啊。他说你们去看看，从北边哈马贾尼哈马，然后南边去到加特，你们去看看。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个加特的位置，我们也提到哈马的位置哈。哈马是是以前他们最北的边界，如果我们要用现在的地理来定位的话，它是但城。我们知道但这个城市是现在以色列最北的一个城哈。但城的北边150英里的地方，大概是那个位置是哈马。那贾尼呢，这个城曾经出现在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是当时巴比伦四个重要的大城之一啊。创世纪十章十节是当时巴比伦四个重要的大城之一，可是确实的位置也是没有办法确定。不过不管怎么样讲，我们知道从北到南阿摩斯讽刺性的命令他们去那些地方看看。然后他提出两个问句，他说你看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原文那个次序是倒过来哈。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比那些国还强吗？不是那些国比你们哈。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比那些国还强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的境界比你们还宽吗？他这两个问题的次序是相反的。前一个问题是说你们比他们强吗？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的境界比你们宽吗？哈。好，假设我们假想当时阿摩斯要他们到这个南北去看，然后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话，以色列人会怎么样回答？你们比那些国强吗？显然以色列人答案是什么？ Yes， 对，绝对是的哈。那再问第二个问题，他们的境界比你们还宽吗？答案是什么？ No， 不是，真的不是哈。这些只是一些这几个城市，当然在某一个时间他们也有一点独立的治理，他们的境界当然是不如以色列哈。好，这是以色列人显然他们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的确是以他们的国家为夸口啊，与他们的国家的强盛为夸口。但是呢，阿摩斯用这样的讽刺性的问题，阿摩斯的意思，他的要点是向他们指明说，你们怎么样，并不比这些国家强的啊。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跟这些国家是一样的。但是当然，这些人的回答一定是我们刚刚说的，他们的回答绝对是认为是我们是比他们强。可是阿摩斯用这个问句是要很讽刺性的点出，其实他们并不是啊，就是说在神眼里面看。啊，在神眼里面看，他们跟这些国家其实是一样的。在神眼里面，他们跟这些国家其实是一样的哈。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是他们一种错误的骄傲。这一种错误的骄傲，跟阿摩斯要宣告即将临到他们的审判，就形成很尖锐的对比。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军事很强大，可是这个阿摩斯马上宣告的毁灭就要临到了，所以是一个很讽刺性也很尖锐的对比啊。那这是阿摩斯向他们指出，在他们的罪当中，他们的自信 那种错误的骄傲啊，那种自以为自己是有信心这一种错误的骄傲。但是同时我们看见阿摩斯接下来指出他们错误的安全感，因为他们以为灾祸不会临到他们。在第一节说他们是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换句话说他们是舒身安逸，就是这个享受过一个很怎么讲，很安高很安稳哈，很安稳很这个什么放松的一种生活。而且呢他们是没有顾虑，完全没有任何顾虑，安逸无虑。他们以为他们很安全，他们以为他们很安全啊，他们根本就不觉得灾祸会临到他们的身上。 OK， 那另外我们看到第三节他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那如果我们看英文他是说他们把有祸的日子把它推拒啊 push away the evil days 啊，所以他们我们中文翻的就是说他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要听到说这个灾祸要来到，所以他们 push away， 他们把这个把这个丢弃，把这样子的想法把它丢弃，他们不要听阿摩斯宣告神的审判。所以呢他们怎么样，根本不担心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觉得自己是过一个很好的日子，是很安全的，是很安全的。而且在第六节说他们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这个约瑟的苦难，苦难这个字呢原文是疾病啊，或者是破损，所以意思说现在约瑟以色列国，这个约瑟我们在第五章讲到，约瑟就是代表北国以色列国，他们已经怎么样，国家有很大的破口，国家已经有很大的破口，这个破口马上就要导致国家的灭亡，可是他们却不为这个担忧，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安逸无虑啊，他们根本就不觉得他们是会毁灭，他们觉得他们是很安全的。所以这个不为担忧的意思不是说他们过得很享乐然后还看到国家已经危难了不担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根本就是在那边安舒享受无忧无虑。所以呢眼前国家的破口这么大，已经马上要带来国家的毁灭，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的那种错误的安全感就让他们完全不在乎也不理会，根本不在乎也不理会，所以他们等于是怎么讲，看不见，等于是他们觉得这是现在是怎么这个叫做生平哈，国家是这么强壮，我们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兴旺，所以呢这些事情不可能，所以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他们以为自己是活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啊。好，但是这种错误的安全感也是出于他们的自信跟自视，好，靠自己。所以这是他们首先阿摩斯在这段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一方面的罪。那另外第二我们就看到他们的生活那种物质主义，叫做 materialism， 好，就是生活里面那种奢侈，好，奢侈。那我们看见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这个象牙床是用象牙来镶在那个木框上啊的一种躺椅，啊，如果你看过那种古时候片子啊，那些他们是那种躺椅哈，那很豪华的这个木框，这些躺椅的木框上都是镶了象牙，所以他们是躺卧在这种高贵的家具上，而且呢，他们吃群中的羊羔。还有吃棚里的牛犊。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不像我们今天哈，我们今天大概跟这些贵胄生活很类似，我们天天大鱼大肉哈。当时以色列人呢，一般来说很多的人一年呢，大概也只有3次吃肉，就是3个节期啊，就是在节期的时候他们要献各样的祭，那其中感谢祭、平安祭等等这一类他们是可以一起来享用。那如果是穷人的话，那更是很难得才吃一次肉， 可是这些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吃群中的羊羔，那个字是说他们不仅是吃肉，而是要吃上好的肉，哈 choice meat， 要吃上好的肉，而且吃棚里的牛犊。这个棚是讲到这里面养的牛都是肥牛，都是肥牛，所以他们不仅吃肉，他们吃上好的，吃啊肥牛犊。那不但如此，他们用大碗喝酒，啊，这个大碗是一种很昂贵的容器，非常昂贵的容器，而且呢，他们要用上等的油抹身，啊，用油抹身，这是他们生活习惯里面啊，这一般的人都有的。只是他们要用上等的油，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种物质主义，就是生活在这种奢华的这种物质的生活的里面。那不但如此，他们也是过一种放纵的生活。他们有很多的时间，所以他们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哈，他们多的是时间，大把时间，所以他们就作歌，可是这些歌呢是消闲的歌曲，不是用来赞美神的，是就是唱这些叫靡靡之音，哈。而且呢，他们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我们知道大卫王是设立圣殿的敬拜，而且呢设立很在制造乐器这方面，他也有指示这些利未人要怎么样用乐器来敬拜神。那说他们像大卫，意思就是说他们过的生活是一种像君王的生活，所以他们有大把时间，他们作乐啊，唱歌作乐，他们过这样子一种宴乐的生活，过这样一种君王的那种宴乐的生活。而且呢，他们用大碗喝酒，那除了这个碗很昂贵以外，是很贵重的一种容器。他们不是用杯子喝，用大碗喝，我们看到他们那种放纵的生活，哈，纵欲，而且呢要用上等的油来抹身，这些都是描写他们那种奢侈放荡的生活。他们过的物质化的一种，完全是生活在这种物质的生活里面，而且在那里宴乐这个放荡自己。同时这里阿摩斯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由于他们拒绝接受这种灾祸临近的这个观念，所以他们 push away 那个有灾祸的日子。所以这里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就是说他们拒绝这个灾祸要临到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他们拒绝灾祸临到的观念，所以阿摩斯说你们坐在位上进行强暴，意思就是说既然他们根本不肯接受先知所传的信息，灾祸已经临近，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他们就会悔改，是不是？因为先知的信息本身就是宣告审判的目的是要呼召他们悔改，可是他们拒绝这个灾祸临近的这种消息，不要听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他们也就怎么样，不会悔改。他们不会悔改，所以就使得社会里面强暴强权就在那里掌管，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从他们的罪行回转，所以他们不会弃恶向善。那百姓呢也跟随他们，也是同样的继续在这种罪的里面不肯弃恶向善，因此就使得强暴掌权，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生活就使得这个强暴这些不义的事情，不公的事情，就在整个社会里面叫做掌权，意思就是说到处你都看到这样的事情存在到处都是有这样的事情存在。所以呢，这是他们阿摩斯书的信息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所犯的这些罪。所以阿摩斯在第七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字，所以就宣告神给他们的审判。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阿摩斯宣告说，你们这些，你们自信你们的国家是列国之首，你们又是在居高位的人， 当国家被灭，百姓被掳的时候，你们也要为首。所以在被掳的时候，他们要首先被掳，首先被掳。那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应验，后来也就应验了。当亚述帝国毁灭北国和巴比伦帝国毁灭南国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哪些人首先被掳？君王啊，这些皇后、臣子啊、贵胄首先被掳。那么事实上先知以赛亚也曾经对西西家王说，你的后裔当中有人就是要被掳到，首先被掳。所以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看到，在约雅敬王的时候，但以理就是在被掳的那群贵胄的里面，他们是皇家的子弟啊。好，那而且阿摩斯说，你们书生的人，就是你们这些书生躺卧过安逸生活的人，你们的宴乐要止息，你们现在所享受的这些很快就要归于无有，就要归于无有。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审判。好，接下来第八节到最后十四节是另外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基本上就是宣告神的审判，宣告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说是一个宣告审判的谕令。那第八节我们看见在这个段落，神首先以启示啊，就是发誓做一个开始。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如果我们按照原文来直接翻译的话，原文直译是主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我们就中文圣经把它就合并在一起哈，他说主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两次提到神的名，一个是主耶和华，一次是耶和华万军之神。那我们说过主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他全能啊，绝对的全能跟威严，而且这个主就强调神是万有的主宰。那耶和华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啊。我们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去说哈，这个耶和华这个名，我想我们也应当再常常去复习，因为这个名虽然是给以色列人神跟他们立约的名，这个名所含有的意义今天对我们是同样的。那所以因为一方面这个名讲到神的同在、神的保护、神的供应，可是一方面这个名也讲到因此在立约的关系下，这些人是这些神的百姓必须向神负责任，所以神在他们悖逆的时候，神也要怎么样施行对他们的审判啊。所以为什么神宣告审判的时候，主耶和华这个耶和华立约的名是神在宣告审判的时候他提出来的。另外呢，万军之神，我们说了这个万军这个主要是指的天使，那说到神统管万有啊，这所有被造的这个天使也在神的统管之下，所以万有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那这个神指着主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我们上次看到神指着他的圣洁启示啊，今天我们看到神指着他自己启示。那神指着他自己启示是表明这个誓言，神现在所要启示的这个誓言是以他自己来作为这个誓言可靠的一个保证啊。神为了要证明他所说的话的可靠，他启示，但是他启示而且加上指着自己启示，这是一个双重的保证。所以上次我们提到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说神为了要向亚伯拉罕保证他的话，他的应许是实在的，所以他启示，不但启示，而且指着自己启示，就借这两样不可以更改的事情来保证他的话的可靠啊。所以指着自己启示，就是以他自己为这个誓言的可靠的一个保证。因为再没有比神更真实的，再没有比神更伟大的啊， 所以呢，神的圣洁跟神的能力就保证他所说的话，而且加上启示，啊，所以是啊，一个叫双重的保证，双重的保证。换句话说，这些审判怎么样？一定会照先知所说的临到他们啊，是必定的。好，那么神发誓的内容是什么？我在想哈，我们听到神启示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战惊，真的是可怕的、可畏的，因为你想这样的一位神，他要用启示，而且要怎么样？要指着自己来启示啊！所以啊，从应许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要 appreciate 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亚伯拉罕、向我们应许啊这些宝贵的神的啊神的恩典。但是从审判的角度看的时候，我们也要真的是存着恐惧跟战惊来听这样子的话啊。那这个话是对当时的人讲，但是等等我们会讲到最后的应用的时候啊，我想我们今天的教会要听见这样的审判的话。当然我们今天啊，不是像当时以色列国，这里是具体的针对这个国家的毁灭宣告审判。我们今天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当然要从新约啊，也当然也有从一部分的旧约，我们可以去看我们将来神的审判，我们所神的宣告的这个审判跟刑罚是如何，我们要从那个地方再去理解。但是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要提醒啊，这个话啊是真的是可怕、可畏惧的，是可畏惧的。神指着自己启示哈，啊。好，那我们看看他启示的内容。神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这个憎恶雅各的荣华，原文是雅各的骄傲。哈，啊，我憎恶雅各的骄傲，我厌弃他的宫殿。那在原文是，我们知道希伯来文有这种平行句法，所以原文这个雅各的骄傲跟他的宫殿是有平行的关系，是具有平行的关系。所以他憎恶雅各的骄傲，雅各的骄傲特别是哪方面的骄傲？就是以他的宫殿为骄傲。这个我们中文翻成宫殿，原来是叫做 Royal Citadel 或者是 Royal Fortification， 就是那种堡垒哈，君王的堡垒或者说君王的碉堡。所以神说：“我憎恶你们的骄傲，我厌弃你们皇家的碉堡或者君王的碉堡。”换句话说，这些人是在军事上啊自恃，换句话说，他们以他们军事的力量为骄傲啊，以他们军事的力量为骄傲。这跟前面我们看到他们认为自己国为列国之首哈，啊，是类似，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有可以靠自己，可以靠自己哈，啊，的力量。那因此这就暗示他们不倚靠神，他们是靠他们自己而不是倚靠耶和华神。所以神说：“我憎恶你们的骄傲，因为你们是靠你们自己，以为以你们自己的力量可以来得胜，而你们不是靠我。”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安逸无虑，因为当时的确在军事上他们是在一个巅峰，算是某种的巅峰的状况哈，啊。好，但是神就说：“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这个城呢，它是一个集合的一个名词。所以神说：“我要把你们所有的城市还有这些城里面所有的一切都交付敌人。”所以这又是一个毁灭，完全的毁灭的一种描述。所有的城市，包括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以及其他所有城中所有一切的东西，通通要把它交付敌人。所以这是神宣告的一个审判。那接下来第九节第十节是一个插入的一段话，因为如果我们读第八节接到第十一节是一个很自然的衔接， 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的那个连接词翻出来，我们中文圣经十一节是看哪耶和华出领，原文是 for 因为，好，原文是一个连接词，是因为。所以呢，第八节神说，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交付敌人。如果接到十一节，因为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房就被打裂。好，所以十一节应当是很自然的接在第八节，但是九节十节就成为一个插入。当然这个插入的这一段也是在描写这个城被攻陷就是毁坏的时候，灾祸临到的时候的一个情景啊，灾祸临到的一个情景。好，那我们看看第九节十一节是这一段插入，描述这个神的审判临到的光景是如何。首先他说，如果在一个房子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换句话说，灾难已经临到，在灾难临到之后，如果有残存的十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啊，原文那个文法也可能是只残存一个房间，然后在这一个房间里面残存十个人，啊，或者是留下十个人，他们都在集中在一个房间里面。不管是哪一个说法，耶和华神说这十个人都会怎么样？都会死。换句话说，是讲出那个毁灭的完全，这个审判到什么样完全的地步啊？即使在灾难临到，还剩下的也通通完全会毁灭，都会死。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第十节，死人的伯赎，这第十节跟第九节不一定要有关联啊，因为第十节是说剩下的人通通死光，可是对不起，第九节说剩下人都死光，可是第十节还有死人的伯赎，还有房间里还留下一个人哈，所以这个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但是第十节讲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到这个审判的光景。他说死人的伯赎，或者说亲戚，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是有一堆死尸，那么这里我们说这个死尸的亲戚要烧他的尸体啊，犹太人哈，啊，是不能够火化的。我们今天不是有死了以后用火葬，犹太人是不允许的。所以这里烧死尸不是说因为这些尸体死了要把它火葬，而是这些可能就是这些灾祸来临，特别像有瘟疫发生的时候啊，这些死的尸体必须把它烧掉，防止这个疾病的传染。所以烧尸体的这个死人的亲戚要来把尸体搬出去的时候，他就向屋子里面问说里面还有没有人，然后就听到屋子里面很远的角落有一个人说还有一个人啊，就还有一个人藏在里面。但是这个人他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那不要作声原文就是嘘，就是一个字，是一个感叹词哈，嘘。那这个字呢，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其他的地方出现的时候，常常是跟神的临到啊，耶和华的临近啊联系在一起。那举一个例子，我们诗班每一次唱的开头的那首诗歌说，在耶和华的面前全地都要怎么样肃静，其实肃静就是嘘，就是这个字哈，在耶和华面全地都要肃静。我们今天用的时候，我们都是断章取义的用。你知道这节经文原来在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原来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是说嘘，大家预备心，要敬拜神，安静肃静。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嘘是什么？耶和华神临到，他是可畏的，所以在他面前怎么样，我们是要存着敬畏啊，不是安静自己的心，是要存着敬畏。而且在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他是叫这些偶像，在那上下文里面，全地的偶像，你们在这位神面前你们要敬畏哈。那 这是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另外还有就是撒加利亚书二章十七节，都是一样，表明说耶和华的临神的面，神要临到，耶和华马上临到，所以呢要存敬畏。另外呢，在西班牙书第一章七节，这个字是跟神的审判，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连在一起。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啊，是跟神的审判，都是大而可畏啊，都是啊大而可畏，所以呢要存着敬畏的心。那这里我们看见是在神的审判临到，二章十七节，嘿，神的审判临啊，对不起，你是说撒加利亚书是二章十七节哈 ，OK， 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因为这些这个亲戚是在埋这个史诗哈。那么在这里，当神可怕的审判临到已经经过了，而这个残留的人，他们深深的怎么样惊恐，所以他们说不要作声啊。那在这里是神的审判是已经临到，可怕的审判临到，那残留的人他说不要作声，恐怕他们不能再承受更大的灾祸，他没有办法再承受更大的灾祸啊。那接下来为什么不要作声？原因是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为什么不要作声？我们不可提，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那这里有两种可能的意思，一个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是恐怕一旦提耶和华的名，就引起他的注意，那就使他的愤怒转向他们啊，因为这些都是剩下残存的人，所以他说不要提耶和华的名，免得一提就引起他的注意，以至于他的愤怒要继续的转向我们，连我们也要被毁啊，这是一个可能的意思。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呢，由于在这里他已经使用耶和华的名，因为他说不要提耶和华的名，他已经在用耶和华的名了，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显然他说不要提，可能不是指的嘴里面不要说耶和华的名，而是指的不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在以赛亚书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是求告的意思啊，所以另一种意思是啊，不是禁止口头上提耶和华的名，而是禁止向耶和华发出呼求。为什么会禁止向耶和华发出呼求呢？因为这个字，这个向神发出呼求，这个求告这个字是在哀歌的里面，好，我们看诗篇有一些哀歌 lament 啊，哀歌的里面他们是呼求神的帮助啊，哀告呼求神的帮助。那所以他说不要作声，我们不可以向耶和华呼求帮助。为什么？因为现在耶和华的身份不是一个朋友，是仇敌啊，或者说耶和华是他们的审判者，现在耶和华是他们的审判者，不再是朋友。我们哀求神的时候，神是我们的保护者，是我们的帮助者，可是现在他们的罪使得神转作他们的仇敌，神以审判者来施行审判。所以他说不要求告耶和华，求告耶和华是在这个时候是完全怎么样无效的，也是根本不合宜的啊。所以这个人就说不可以提耶和华的名。好，那么接下来十一节，因为耶和华出令，大房就攻破，小屋就被打裂。因为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所以是说审判毁灭为什么临到？前面他已经说了，他要把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交付敌人。那为什么毁灭会临到呢？因为耶和华出命令，所以这个灾祸的临到是出于耶和华的命令啊。耶和华的命令就使得这个灾祸或者说仇敌战争临到他们。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灾祸为什么会临到，是因为耶和华的命令。换句话说，出于耶和华的命令是必然会发生的，必然会发生的。所以无论大小的房屋都会被毁，完全的拆毁成为碎片， 所以原文是大屋就被打成碎片，小屋也被打成碎块啊。原文就是说那个拆毁是很完全的，不但是攻破，根本就变成碎片啊，全地都是碎片。所以是说你们整个国家要变成一个废墟，整个国家要变成是一个废墟。所以还是强调这个毁灭的完全跟可怕。好，接下来阿摩斯就提出两个问句，用这两个问句，这种修辞的问句来做类比。首先他说，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这个岩石是那种峭壁啊，是那个峭壁，不是普通的岩石哈，是峭壁。马怎么可以在峭壁那里奔跑？这是我们可以普通常识就可以判断的答案，绝对是不可能啊。马在那边奔跑，这是我们看见那里是点点点，不过原文的确是指向那个前面所提到的地方。所以不但马不能在岩石峭壁奔跑，人怎么能够在岩石峭壁用牛来耕种呢？这个也是普通常识就可以判断，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这是不合宜的，这是不合宜的。所以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阿摩斯用这两个问题来跟以色列做一个类比，意思就是说这两个答案你们普通常识判断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但是为什么你们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啊？为什么你们现在就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用这个来跟他们做一个类比，来说明他们正在做这种不合宜不合常理的事情啊，他们所做的就是这样子不合宜不合常理，或者说不应该要发生的事情。那所以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说，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所以他们使得公义跟公平都变成是苦的。那个公平变为苦胆原来是变为毒药啊，所以你们把公平变为是有毒的有毒的东西，你们把公义变成是阴沉，阴沉我们说是一种有苦味的植物，所以你们把公义变成是也是变成是苦的。我们知道他们本来应当是在摩西律法的执行上施行公平，他们本来应当在社会的伦理道德上行出公义，但是现在他们却让公平变成是毒有毒的东西，让公义变成是苦的东西。那这也是一种描写，一种比喻性的描写方法。毒的跟苦的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是不能入口的，都是不能入口的。换句话说，他们使得公平跟公义都变成是人拒绝接受的啊，变成人拒绝接受的东西，因为这是不能入口的。那么换句话说，他们使得公平跟公义在社会上变成是人拒绝接受的。本来公平跟公义如果以食物来比喻的比拟的话，是人所悦纳的，是可口的，应该公平跟公义是可口的，是可喜悦的。但是他们现在却使公平公义变成是难以入口的，所以就是说到使得社会上的人对于公平跟公义所持的态度不是正常欢迎公平跟公义施行的态度，而是相反的，是拒绝公平跟公义啊，就是他们不是以正常的反应来接纳公平跟公义，他们正常的应该是存着接纳的态度，现在却是拒绝跟公平和公义的实行。换句话说，整个社会就是在瓦解啊，整个社会就是在瓦解。所以他们的公义不公和不义，他们所行的不公跟不义，对社会而言就是变成像有毒跟有苦味的东西一样被拒绝。所以呢，他们把整个优先次序整个倒转过来啊，整个优先次序都倒转过来。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也讲到他们把公平跟公义丢去一地， 在第五章的上下文我们解释的时候是说，因为他们行不公不义，所以就使得那些被他们欺压的人，这个变成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在那里我们说他们丢弃公平公义，因为在上下文讲到他们欺压这些行不公不义，然后欺压这些贫穷的人，所以他们把公义呢变成是阴沉，就把公平变成是阴沉，把公义丢去一地。在那里的上下文是说，因为他们行不义，他们行不公，就使得这些受到不公和不义的人变成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是一种痛苦。那在这里的上下文，因为他用的前面的比喻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他们使得事情不按常理，不按常理。马不可以在岩石上跑，牛不会在这个峭壁，我们不会用牛在那边耕种。那么但是你们现在却正做这种完全不合理不合适的事情。你们对于应当使人喜欢，应当受人欢迎的公平跟公义，反而你们持一个怎么样反对的态度，拒绝的态度。好像公平跟公义变成是有毒跟有苦味的食物，是人所拒绝的，所以他们就把整个次序整个翻转过来了。所以社会的次序不再是行公义好怜悯，而是怎么样，是行不公行不义。这是他们的罪。那另外呢，就是再一次提到他们的骄傲跟自信。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这个虚浮的事啊，原文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叫罗底巴，罗底巴。那这个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角吗？角这个字原文也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叫做卡奈。好，卡奈。那前面那个叫罗底巴，第二叫卡奈。那罗底巴这个城市是位于基列地，就是约旦河以东的基列地。卡奈这个城市呢，是位于东北角，他们的东北的最远的边界，是往大马色的路上，再往大马色的路上，在他们的国界的最偏东北的那个角落，往大马色的路上。那这两个城市都是耶罗波安二世最近就在当时新征服的两个城市，新征服的两个城市啊。所以呢，我们中文圣经是把这两个城市的名字的意义翻出来。这罗底巴的意思就是 nothing， 所以我们中文翻成虚浮啊。那这个卡奈的这个城的名字就是角，就是 horn， 就是角。所以我们中文是翻那个意思哈。好，那么可能我们就把它直接看为是两个城市可能更合适，因为他们以这个罗底巴来夸口，他们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卡奈这个城市，换句话说他们还是很骄傲的以为是靠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夺取这两个城市。还是讲到他们的骄傲跟他们的自信。那么当然有人用这两个城的名字要进一步说，哦，所以先知是一种讽刺性的说，你们以为是靠你们力量取这两个城，其实呢是 nothing， 或者说这个角是力量，就还是强调说他们是以自己的军事力量为夸口。那不管怎么样，这里主要就是讲到他们的骄傲跟他们的自信，还是一样，当他们以骄傲自信为夸口，他们就是等于暗示他们是不倚靠神，他们是忽略拒绝耶和华神啊。所以神给他们的审判，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河。所以神说他要兴起一个国家来攻击他们。我们在第一章说过，神常常用战争作为一个刑罚来施行审判。那神这里要兴起什么国家呢？在这里他没有说那个名字，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亚述帝国啊。好，他说他要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哈马口我们刚刚已经说在哪里，亚拉巴呢，就 就是在死海，沿着约旦河要流入死海，啊，这个亚拉巴河大概是这个位置哈。不过主要是说从南到北，啊，从南到北他们要欺压你们，换句话说从南到北要完全被他们征服，完全被这个国家来攻击他们的国家征服，所以他们是完全的被打败，完全被打败。那前面第八节到十一节说，耶和华说我要把你们所有的城和其中的东西都交付给敌人，而且耶和华出令大小的房屋都要变成碎片。所以再加上这十四节，我们看见这个毁灭是非常的完全，没有一片土地不在敌人的这个攻击和征服之下啊，所有整个以色列北国就要完全的被毁灭。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阿摩斯宣告的这个审判实在是第八到十四节是非常非常可怕，完全的一种毁灭，是出于耶和华神的命令啊，他启示，指着自己启示，这样的事情必定要发生。所以呢我们从今天这一章圣经我们看到几方面的属灵原则。第一个还是强调公义和圣洁的神必定施行审判啊，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说，我想多花一点时间讲第二点，我们的神的选民的罪。这三个罪呢这三方面，骄傲和自信，第二个物质主义和物质的享乐主义，第三个不公不义，这三个罪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是特别的凸显。骄傲跟自信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看到这个罪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是阿摩斯特别斥责的一个罪。另外就是物质主义跟物质的享乐主义，不公不义在前面几章我们是已经有看到啊。那我们就看前面两个，这个骄傲跟自信的罪是当时以色列人，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所强烈表达出来的一种罪行。对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来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同样严重的一个罪。那在新约圣经的平行的人物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完全骄傲自信。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九到十四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指出那些自己以为自己比别人自以为义的人啊，是要像那些自以为义的人。那这个比喻就是说，一个法利赛人，他到圣殿，他向神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我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我献上给你。我禁食啊，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但是另外一个税吏到圣殿，远远站着，连头抬起来都不敢，而且垂着胸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法利赛人在福音书里面占了很大的篇幅，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斥责他们的罪。我真的是很深刻的阅读神的话，越深刻的体会，法利赛人是我们的镜子，是我们的镜子，我们跟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相像，跟法利赛人啊。那反映在阿摩斯书这里面就是这种的骄傲、自满还有自信。那这个罪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光照，真的是需要圣灵光照。我这个礼拜哈，神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光照我有一天我在就是回家以后，下午安静的时候在神面前，忽然圣灵真的就是在我心里面，因为我在默想一些事情。那我通常在想东西的时候，我就跟我的祷告是连在一起啊。那就是忽然之间圣灵
很强的，就指出我这样的罪，就是自以为意的罪，就是这种骄傲啊、自信自满的罪。当然不是说我以前没有看见自己有这样的罪，但是那一天圣灵的工作很强很强，我的心非常的恐惧。我真是看到这个罪实在是稍一不留神就会掉进去，稍一不留神就掉进去。那当然我们绝对是常常不留神。那一天神真是给我看见，我心里面非常的惧怕，因为我看到这个罪太容易犯了，实在是稍一不留神，神就是真的是很严厉的对我说。然后第二个神指出我的罪呢，跟这里的物质主义跟物质享乐主义有关啊。第二个神就是接下来神就很严厉的说你在拜偶像。那当然他指出是什么事情，我只能说为什么我分享这个经验，我的意思就是让大家能够知道说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如果没有圣灵光照看不见，真的看不见。可是那一天圣灵的话太强太强了，如果我今天把这个罪啊，我想没有时间分享，因为也有时候也许牵涉到一些人，所以我就不说。但如果我分享出来你会看见是很小，那也许根本平常你不觉得是什么罪，可是那天圣灵的话很重很重，很清楚地指出那里面那个骄傲跟拜偶像啊，我的里面啊。那所以我就是希望我们的作业就是要大家花时间在神面前省察。那第二个我想再花一点时间讲，就是这个物质主义跟物质的享乐主义，这也是今天的教会，我们北美的包括华人美国人教会，或者甚至在台湾的教会，或者一些所谓比较这种经济比较这个兴盛的地方的教会，我觉得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跟物质的享乐主义是今天教会的罪。那不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这段时间在教阿摩斯书这个事情常常在心中反复思想的时候，圣灵真的是向我指出来啊，真的是向我指出来。我想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我们都 guilty of 这个罪，我们都有这个罪，物质主义。我们今天我们当然可以用很多的借口来替自己好像找理由，但是我真的看到我们有罪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要有很多很多贫穷的人，我们过一个生活好像忽略这些贫穷的人的存在。我只能这样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哈，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是这样。我带这个哈，其实本来我是很想印给你们，但是因为太大面，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做。刚好这我在读这个上面有三篇文章，讲到三个在贫穷的国家，一个是印度。印度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哈，这个是非洲，非洲也是很贫穷的地方。今天又讲伊索皮亚，去年苏丹哈，那还有就是这个是保加利亚，是东欧，也是贫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前几年这些内战哈，我的意思说我们的罪，我们根本无视于这些人的贫穷，战争带来的贫穷，我们在过一个这样子舒适的生活啊。所以有一年我在密西根州啊，有一个弟兄在底特律。我住在他家，他一个大房子，他这是自己设计盖的一个大房子，非常好。但是他当时跟我分享一件事情，我非常受感动。他说：“师母，你这次来大概是最后一次住在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我们神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应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所以他们就是在打算，就是正在进行，他们已经看好了一个新的。”看好另一栋房子，是一个小的房子，足够他们自己生活的需要，他们要把这栋大房子卖掉。不是任何的其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经济上负担不起，而是神真的是给他一个看见，他选择顺服神，把这个大房子卖掉，他去换一个小的房子。他这对夫妇非常的爱主，那他这个大房子盖了并不是只给自己用，他常常开放他的家， 大部分的讲员也是他们接待，所以我去住在他们家。所以我们可以 justify 说，我盖大房子是要给神用，我买大车子是要给神用。我想今天我没有意思说要定罪哪一个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其实跟这些人一样，书生享受也是在宴乐。你看看我们所谓的聚餐，我们就是在 party party， 我们聚餐，我们做了很多的食物。想想看，世界上有很多的贫穷，贫穷，那当然有很多的宣教机构他们在做这个 OM， 我很喜欢这个机构，他们很默默的在做很多的事情，好，所以他没有很多的那个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真的看到我们有罪，我们真的是有罪啊。我自己都是在祷告说啊，求神让我知道该怎么做啊，求神让我知道该怎么做。那我们不只是这个物质的享受，我们也真的是过一个除了这个 materialism， 我们过一个以物质为享乐的这样的生活是更糟糕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享乐纯粹集中在物质的享乐啊。那我想我的目的只是要就是说要我们去神面前好好的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啊。我想这的确是我们今天，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教会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啊。那求主帮助我们。好，那第三就是一个期待被翻转，这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这些人他们以为自己是强国，可是他们的期待，他们以为是列国之首，但是被完全翻转过来，毁灭就要临到他们。那马太福音7:22-23，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可能将来到主来的日子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大翻转。很多许多人会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义呢？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想我们求主怜悯，让圣灵真的是能够常常有圣灵的光照，需要，非常需要，而且天天需要。所以我的祷告是，我说主啊，求你让我每一分每一秒都 conscious of my 我的骄傲跟拜偶像的罪。因为当那天神照明我这个罪的时候，我求神让我每一时每一刻都意识到我活在这样的罪里面，所以我就不断的悔改。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骄傲的罪跟拜偶像的罪其实是同一件事，都是夺取神独一真神的地位，只是骄傲是以自己去取代，拜偶像是用别的东西来取代。那这两个罪，我神真的是给我看见，骄傲跟拜偶像的罪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最大的敌人，而且是最难最难在生活里面去天天都要面对的一个试探跟挑战。那就是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求神给我们恩典，在这样的事情上光照我们。阿摩斯书真的是写给现代的教会，也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求主自己对我们说话。好，我们来祷告。祝我们再一次存着战惊和恐惧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有罪了，我们过着安逸无虑的生活，我们跟这一些北国的这些领袖人物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是佼佼者，我们是神的选民，殊不知我们跟他们犯同样的罪。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如果不是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实在是看不见。我也知道这不是我们喜欢听的话， 也许我们喜欢听的是平安了，平安了，但是你的话是安定在天，天地都会废去，你的话永远长存。不是凡称呼你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耶和华的旨意才能够永远长存。主，你既然用你的话给我们，我们求你怜悯，求你的圣灵帮助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真是像大卫一样的向主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